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6月26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我们为大家安排两个话题，一，瓦格纳一日兵变，普京还是旧日的普大帝吗？二，印度亲美，中国亲俄，中印互换场地，也将互换国运。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瓦格纳一日兵变，普京还是旧日的普大帝吗？俄罗斯雇佣军瓦格纳集团首领普里戈金发动的军事政变，从清君侧开始发展到矛头直指普京，最后竟以避免俄罗斯流血为名，在进军到距离莫斯科仅200公里处鸣金收兵。震惊世界的军事政变仅仅持续了一天，但是其影响是巨大的，它拉开了改变俄乌战争进程以及普京政权政局动荡的序幕。瓦格纳军队化变改变了俄乌实力对比，对于乌军进展缓慢的大反攻有什么促进作用？白俄总统卢卡申科斡旋的停火协议细节尚不为外界所知，那么普京为平息这个兵变做出了哪些让步呢？普里戈金已经公开打出了反对普京的旗号，那么俄罗斯战时政局将受到什么样的冲击？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洲，魏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刘先生好。
好，另外一位就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孟雄，刘先生您好。
啊，大家好，主持人好，魏先生好。
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6月24号，瓦格纳首领普里戈金发动的一日兵变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谜，其中之一呢，便是啊，瓦格纳进军这个俄军南方司令部驻地罗夫托斯，然后呢又北上进军，直到距离莫斯科200公里处的时候，一路如入无人之境，震惊了俄罗斯和全世界。首先来请教纽约魏碧洲先生，您怎么看这个瓦格纳兵变？叛变的雇佣军长驱直逼这个莫斯科，却没有遇到什么抵抗，这其中有什么复杂背景呢？
对，这个当然刚正如主持人所说的，这个是完全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变数啊，为整个乌战，为整个俄国自己本身的这个政局都投下一个没有办法预测未来的一个新的事件发生。这可能是这个乌战结束的开始，也可能是这个普京自己本身政权结束的开始啊。那么您刚刚提到的刚刚开始的时候，这个瓦格纳兵团的这个部队一路这个如入无人之境啊，直逼到这个莫斯科，所以莫斯科当时也做了非常大的这个准备，包括这个几乎进行这个宵禁啊，然后四处就摆出所有阻挡可能要让部队进到这个莫斯科城里的各种措施，实际上也发生了一些小小的格斗啊。这个莫斯科自己本这个俄军的这个直升机被打掉，然后这个瓦格纳兵团也有一些损失。那么现在大家很奇怪的是说，为什么这一路上基本上没有受到这个所谓的这个抵抗啊？那个老百姓的这个表现呢是相当消极或者是保持沉默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感觉到说这个瓦格纳这个兵变所做的这个诉求啊，跟这个整个战争所对这个俄国人民所造成的这种焦虑跟疑惧跟这种讨厌跟厌恶、啊、都产生了一定的效果，所以当他这个部队往前开进的时候，居然没有受到任何的这个阻碍啊，也没有看到任何人出来反抗他。这说明在某一个程度上，这个瓦格纳这个普里戈金这个本身的做法是有他一定本身他自己所谓的正当性，可是呢，这里头背后还涉及到这个自己啊，瓦格纳兵团跟这个俄国这个军方本身之间所造成的一些矛盾，特别是乌战爆发以来所造成的这个矛盾。那这个矛盾现在就以这个兵变的这个情况出现了。我们知道这瓦格纳兵团其实他这个主要的目的呢是对外的啊，他是对外的一个佣兵的，在叙利亚啊，在 种在这种中东啊非洲地区，他是做了很多替为俄国的这个外交政策做了某一个方面的这个侧护的这个作用啊，但是呢很少在这个俄国本土上做这个事情，所以这一次他基本上在对乌战争中间发生了一些决定性的这个作用，这个决定性的作用呢基本上让俄国自己本身的部队相当难堪。那么在最近在这个乌东这个战争，巴赫科莫特这边的战争之内，这个瓦格纳部队发挥了很大很大的力量，跟这个乌克兰的部队基本上发生这种殊死战啊，拉锯战，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啊。这个普里戈金自己本身有他的这个战功，他自己慢慢累积他的这个政治资本，这些事情都让普京跟军方发生到一些紧张。所以这个事情要说的话，在今年三月的时候，基本上普京就已经签署了一些这个有关于这个军方啊跟民间之间还有其他单位之间进行采购还有服务的一些这种合约的规定，新出台的规定，这个规定在7月1号要实现，所以在六月份的时候，这个基本上让这个Prigozhin这边就觉得很紧张了，这意思就是说叫收编呐、啊，要收编这个瓦格纳集团到的正式的这个乌克兰的这个俄国的部队里头，这里头就产生一定的很大很大的张力，那么这个张力就造成到了最后，他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呈现，所以这个 Prigozhin 他一直炮轰这个国防部部长啊，还有这个参谋总长这些事情，说明了一定他的真正的这个目的敌人是这个看起来是在这两个人身上，但是真正的目的呢还是在普京的身上，所以他这样子的做法呢，虽然暂时啊，刚刚您提到一天的这个政变兵变就结束了，但是事实上已经在这个普京的这个背后、啊、深深砍了一刀，这个普京现在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样认真去处理这个事情。
好的，就是说呢，这个长途啊跋涉进军莫斯科没有遇到什么抵抗，这是一个谜。刚才呢，这个魏先生给大家解了这个谜。另外一个不解之谜呢，就是瓦格纳逼近莫斯科200公里处的时候，普里戈金突然偃旗息鼓，鸣金收兵，让普京和俄罗斯松了一口气，让主流国际社会则是扼腕长叹。我来请教香港刘孟雄先生，大家都懂得啊，这样一个道理，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军事政变，特别是军事政变，你不搞到底，你就无异于是自杀。那么普里戈金他为什么突然罢手，功亏一篑了？
原因很简单，大概是5条。第一，以那个普里戈金里头，他率领的20000多的雇佣军。如果说要操纵俄罗斯整部国家机器，或者夺取俄罗斯这么一个大国的政权，那根本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说，普里戈金之所以在过去的30年由一个厨师一直爬上来，做了这个瓦格纳雇佣军集团的头头，背后里头啊，这个普京对他的扶持是主要的原因。但是6月24号上午的时候呢，普京总统这个在电视演讲里头就把这个普里戈金里头他们的行径啊，定性为叛国，那么就变成了列讲了，就那个普京并不接受他这个普里戈金所谓清君侧的这么个说法。那么这样来讲呢，一下子的釜底抽薪啊，就这个。没有了普京的支持，那个普里戈金就什么都不是。然后第三，作为这个瓦格纳里头这个雇佣军啊，他的这个军火经费薪金奖金啊，是靠这个俄罗斯的国防部以及总参谋部里头啊所提供的嘛。那么现在来讲呢，就这个普京总统把他们宣布为叛国，那么所有这些这个来自那个国防部啊，俄军总参谋部里头，他的那个军火啊，经费啊，薪金啊，奖金啊，全部都泡汤。那么当然是军心动摇了。然后来讲呢，跟着这个第四，就是这个普里戈金啊，他在这个圣彼得堡里头的这个瓦格纳里头那个的总部被那个俄罗斯这个安全局里头呢，收出了41卢布的现金。那么这个就问题大了，成为压垮这个普里戈金的最后的一根稻草。为什么呢？那些雇佣军肯定认为，哇，四十一 这个是那个卢布里头的现金，那你是不是这个克扣了我们的血汗钱了？这样，那肯定要找这个普里科金算账的嘛。所以就是一个问题。然后第五点来讲呢，不要忘记啊，普京是克格勃出身，他有可能透过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以及这个土耳其的这个总统埃尔多那个埃尔多安里头呢，就可能是控制了这个普里科金里头的老婆孩子，抓住了这个他的元老，那么这样来讲呢，普里科金就无所施其技，所以啊，就为什么来讲呢？一天从那个开膛到散水啊，那么就是24小时啊，他的兵变哗变就落幕了，就是以上的五点原因。
好的，那么刘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您刚才提到这个普里戈金可能也很困难，但是呢，现在外界报道他的瓦格纳叛军从几千人到25000人，普里戈金本人他也说，我这次进军莫斯科，我有25000人。您觉得这个兵力究竟有多少的？
我觉得来讲呢，他真正能够去进军莫斯科的来讲呢，无非就是5000到10000人而已，
不过几千人。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来讲呢，有人家也没有卸这个路障没有什么那个埋地雷啊，也没有这个派军队在这个高速公路里头去这个去阻止。你要知道，他们就从那个罗斯托夫去莫斯科啊，那是1000公里的。
对，
那你说那个从那个罗斯托夫去到离莫斯科200公里的地方，也就是他们是这个前进了这个800公里，人家就不当他一回事而已。那不要忘记了，俄罗斯现役的有115万的那个现役的军人，另外还有这个后备那个预备役的有200万人，还有海军、陆军、空军，还有空降军、火战军，那个变成来讲呢，人家杀鸡都不用牛刀，所以呢，变成来讲呢，在这个情况下来讲呢，就我觉得。任何觉得普里克金那个区那么20000多啊，或者是10000几千的雇佣军，就可以那个推翻普京总统取而代之，那既没有这样的政治基础，也更加没有这样的群众基础。
好的，
谢谢。
好，刚才我们两位嘉宾呢，这个发表了他们对于一日兵变的这个看法，俄罗斯一日兵变的看法。下面我们来听听网友们怎么说。一位叫Ronaldo 这位网友呢，他在回应我们这期节目在 Twitter 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他说，他这是指普里戈金啊，他令普京消除所有障碍，兵力大增，瓦格纳军队把他据为己有了。另外一位，普希金地狱三头犬，他说一切才刚刚开始，未来会有更多普里戈金、洗礼戈平、金里戈恩，这人挺有意思。另外一位叫 H， 他说被自己的亲信背叛，被自己一手培养的武装势力逼宫，竟然还发动兵变要推翻自己，普丁丁颤抖中，独裁者的悲歌。另外一位叫小米，他说普大厨的厨艺普大帝不满意，吃完了赖账不给钱，普大厨急了，追着打着要钱，幸好卢大叔过来解围，普大帝这才免遭一劫。我们看到这位网友很有意思，他用这个调侃的口气呢，把这件事说明了。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问题，瓦格纳兵变虽然看到转瞬即逝，但是它的影响却不容小觑。首先来看一下对乌克兰战局的影响。众所周知，瓦格纳雇佣军呢是专替普京干脏活打硬仗的，这个外界大都同意，此后恐怕乌克兰战场将见不到成建制的瓦格纳雇佣军的身影。我来请教魏先生啊，瓦格纳这个兵变对于俄乌战局双方力量的此消彼长会有几多影响，会不会促进进展缓慢的这个乌军大反攻呢？
在目前看来，瓦格纳兵团基本上是独立于虽然他跟这个俄国部队之间有一定的这个关系， 外交上也有一定的关系，可是基本上是一个独立作战的作战的一个部队，它基本上不受啊俄国这个国防部等这方面的这种指挥，但它的确是一个俄国主要的一个对外力量。那么现在如果把瓦格纳兵团啊正式收编了，就变成它变成是国家的这个组织之一。我们要看这里头并不见得100%能够容纳、能够吸收啊国这个国家正规军能够吸收或容纳这个瓦格纳军团的所有这些成员，所以这里头未来的这个调和还是一个问题。那么最主要的目的是在乌克兰战场上。如果现在就是要乌克兰这个瓦格纳部队去做这些实际上的这种打这种攻击工作，而且现在把它收编的话，那么对乌这个瓦格纳部这个兵团的这个士气有一定大的这个影响啊。所以不见得在这个未来的这个做法中，未来的攻击方面之间，这个乌克兰这边。这个俄国这边会占这个上风，这是个非常非常这个关键的时刻。那么我们知道乌克兰这边也正在发起或者是说逐步在发起这个全面的反攻，它对于每一个地方寸土必争。那么乌克兰部队我们现在知道，它跟瓦格纳部队在过去6个月之内可以说是战争殊死战，俄国部队自己本身都不愿意顶上去做，所以现在经过这个，还有这个现在这个所有的这个射频的这个结果啊，现在基本上瓦格纳部队所诉求的事情，而且最重要一件事情，他所诉求的是什么？这是一场不对的战争，他已经把这个话讲得非常明白了，是为了这些高官，是为了这些政治精英所发动的一场战争，所以他在这个基本上透过这个社群媒体，他基本上已经摧毁了这一次作战，这一次所谓特别军事行动的真正的这个所谓正当理由。这个东西对于俄国自己本身的这个士气跟军心来讲是有很大，特别是在后方的这些家庭来讲，这个军属来讲，他知道这个仗根本是乱打白打的，所有的这些所谓这个北约东扩啊什么这个理论完全被消失掉了。而且这个人不是普通人啊，这个是这个就刚刚说的是普京最亲近的一个盟友，所以在这个整体来看的话，这个效果正在这个慢慢在扩散当中，所以对乌克兰来讲是有很大的影响。
好的，那么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斡旋的这个停火协议呢，具体细节我们不知道，但是外界普遍认为普京恐怕不得不在普里戈金这个清君侧这个主要条件上做出一些让步，也就是说解除国防部长绍伊古和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的这个职务。我来请教刘先生，您觉得普京会不会做出这样一个让步？俄军指挥系统的这个如果改组的话，对于俄军士气、军心和军事部署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作为普京啊，他作为俄罗斯三军最高统帅啊，是不可能做这个让步的。因为国防部长那个绍伊古啊，总参谋长那个格拉西莫夫，这些都是由这个。普京他亲自是任命的吗？如果由这个普里科金他们一闹，你就把这两个人去切掉，那你对普京作为最高统帅的这个权威权力啊，不是这个丧失殆尽了吗？所以呢，我觉得普京是不会允许这个尾巴咬狗这个状况去这个所左右的。所以我觉得来讲呢，何况我刚才讲到嘛，那个绍伊古这个国防部长的格拉西莫夫总参谋长，他们统帅的是有115万的现役的军人，200万的这个后备役的这个军人啊，一个海陆空还有那个太空军这些的火战军啊，什么空降兵这些，就是说绍伊古格拉西莫夫他们所处的一边是西瓜。但是你去这个什么20000来人的雇佣兵，这个瓦格纳集团里头呢，只是一粒芝麻，所以我觉得普京没有理由为一粒芝麻去舍弃这个西瓜，也就是说绝对不会答应那个普里克金里头所要求的切换这个绍伊古国防部长啊、格拉西莫夫总参谋长这个职务，我觉得他是不会的，而且那个现在呢。从这个军事上啊、政治上啊、道义上啊、经济上来看呢，那个俄罗斯承认乌克兰的战争呢，是一定会以失败告终。这个到时候来讲呢，就普京留着绍伊古啊、格拉西莫夫这些人呢，就可以作为替罪羔羊来那个，就是说弃车保帅。所以呢，现在这个时候，这两个 往后可以做替罪羔羊的人了，怎么可能现在提前把他们推出午门斩首呢？不可能嘛。
好的，好的。啊，分析的有道理啊！我们现在呢，这个聊天室里大量的这个网评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啊。首先呢是仙人掌，他说普里戈金的这个政变，与我的观察，现在只是按下了暂停键，因为目前普京与普里戈金两个人都暂时失踪。如果普京已经平息了这场危机，按道理应该出来宣布这场危机得以平息，而普里戈金呢也不知去向，总感到是个谜，还是有变数的。华华兰说普里戈金作为普京大帝的御厨，可以说两人关系非同一般。说起来，两人的关系始于当年普京担任圣彼得堡副市长期间。作为普京当年出入高档餐馆，就经常光顾普里戈金的这个高档餐馆。后来呢，普京担任总统期间又将普里戈金作为御厨留在身边，因此瓦格纳是以餐饮企业起家的。后因克里米亚危机，普京为了干涉他国纠纷，军队介入不太妥，于是普京成立私人雇佣军，也就顺理成章。另外一位石进，他说俄罗斯兵变呢，只能说是上半场的结束，下半场即将要开始了。因为刚刚掌握核武器的普里戈金可不是省油灯啊，好戏还在后面啊。还有一位呢，叫相生世之，他说呢，这一次瓦格纳之乱会不会是普京和普里戈金唱双簧，找借口清洗国防部军官？总之很多很多的谜，确实这个谜呢是刚才我们两位嘉宾呢给大家解了一番，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呢还是看到许多这个不理解的地方，我们下面在讨论过程中看看能不能回答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他们的问题。说到清君侧这个问题呢，普京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自己昔日御厨出身的普里戈金呢在战争中势力不断扩大，终于成为统领雄兵的一个军阀，公开喊出挑战自己权威的口号和言论。我来请教魏先生，受瓦格纳兵变打击最大的，外界都这样认为，就是普京的权威和他的地位。那您怎么看这个普大厨对普大帝的这个挑战及其后续的影响呢？
对，这个当然，这个不管你怎么说，不管你从哪个角度来看啊，这个这么亲信的人，然后握有重兵，你不管那个人数多少，而且实际上他在这个乌克兰战场上发挥主要的功用，这个人对于普京做出这样子的判断，虽然他从头到尾没有指名讲到普京，但是事实上这个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刚刚要补充一下，这个肖伊古好像在今天有露面，如果是有露面的话，当然就这个就符合刚刚刘先生说的，那基本上暂时不会动，因为动的话就说明证明自己本身有问题。但是在这个在未来发展的过程当中，他势必要会做一些清理的工作。因为现在你如果看的话，这个一般市井小民看到这个电视上访问这些莫斯科人都觉得说，哎，好像政府应该做一些整理了，有些人事上应该要调动了，所以这个是大概后续会要慢慢出来的。但是我要讲的，如果回到说是这个瓦格纳军团这个东西呢，我们知道瓦格纳军团现在他在别的地方还继续有这个作战，在叙利亚，在利比亚，在这个中东，还有这个非洲几个地方都还有作战。如果你现在把它收编的话，这里头还有很多问题，那你在海外作战的这些人该怎么办？这些人如果作战不让他们作战了，把他们抽回来调回来的话，瓦格纳兵团在海外的这个势力啊就减少的情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这些国家来讲，得到俄国的支持减少了，那么这就会产生一定的连锁作用，包括美国，包括中国作用，都会在这些不同地区产生一些变化。所以普京本身要对瓦格纳兵团所做的一些决定，以及对于这个 Prigozhin 这个本身所做的决定，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件事情。那么现在看起来的结果应该就是说，他已经透过，因为他基本上这个东西他授权给这个卢森科才能去做这个谈判，卢森科他自己怎么说他都没有办法在这两个之间说我说了就算，他才得到这个普丁的这个授权去跟这个 Prigozhin 然后谈出来这个结果，所以这里头已经取得一定的这个所谓的信任跟目的，让他这样子去离开。所以我们现在要看的是说，第一个高层人士会不会有任何变动，然后在对 不然这个战局来讲，会不会继续有这个出动的情况？这个启动的情况，另外就是看普京在跟这个他在什么时候会出面，会提再去讲这些事情。那么这个才会可能是为我们现在所做的看到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会得到一个比较明显的答复。
好的，那么尽管今天，国防部长绍伊古露面了，但是正像这个魏先生所说的那样啊，我们还得后续观察，看看这个人事的调整可能是呢，这个可能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瓦格纳兵变夭折了，中国网民是一片喝彩啊，称普京大帝威武，说这个普大帝威武啊，普大厨不识时务。那么现在中国网民的说法，现在普京还是昔日的普京，俄罗斯还是昔日的俄罗斯，那么果真如此吗？我来请教刘先生。网上有人把瓦格纳对普京的背叛比作林彪对毛泽东的背叛，普京的强人地位、统治合法性以及民心都将受到极大的削弱。刘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次这个普里科金里头的哗变，跟当年这个林彪913事件的出走啊，都是这个把这个普京和毛泽东从神坛上啊推了下来，还原为人，从神还原为人，这么一个演变。因为在这个普里科金而言，他在1994年，当时普京刚步入政坛，出任前苏联的列宁格勒的副市长的时候啊。就交上朋友，那个普里科金呢，就是一个餐厅的老板嘛。后来来讲呢，大家成为莫逆之交，他一直就变成就后来就这个在前几年成为这个瓦格纳里头这个雇佣兵的头头。因此呢，这个也是跟那个毛泽东当年在1928年井冈山会师之后，一直到30多年之后的1966年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里头，把林彪立为这个亲密战友和接班人，那个是差不多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当年我在上山下乡的时候啊，听到1971年啊那个913事件的传达的时候啊，最震惊的不是说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而是最震惊的是57工程机要这个林立果他们小舰队啊所撰写这个文件，那个是真的是让我们大吃一惊，晴天霹雳。哦，原来毛泽东，你说他明察秋毫，怎么把一个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的人树为这个接班人、亲密战友呢？所以这个57工程机要啊，对毛泽东的那种口诛笔伐，那个是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我们是一个思想解放。同样这次来讲呢，瓦格纳这个头子。这个普里科金，他在6月23、24的时候，他的视频里头呢，就痛击俄罗斯对这个乌克兰这个战争啊，是错误的。他说，既不是为了解放乌东的那个俄罗斯人，也不是什么那个要解决乌克兰所谓的纳粹分子，不，那完全是为了满足俄罗斯人的狂妄、自我、权力愚蠢。那么一下子，这位在这个巴赫穆特一战成名，被一些人捧为一代名将的这个普里科金，他亲口把俄罗斯去年2月24号这个进军乌克兰啊，这个侵略的性质、非正义的性质，最后的一块这个接手布啊，布了下来，在暴露于这个全世界面前，所以。这个普里科金那个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的那个揭露啊，无疑就是当年林立果的57工程机要一样，也就是把这个曾经宣称啊，给我20年，我还给你们一个强大的俄罗斯，这个普京啊，从神坛上推了下来。所以尽管是一天的这个军事这个政变了，就这个落幕收场了，但是。他把这个普京从神坛上推了下来，往后来讲呢，这个普京的政治生命啊进入倒计时，这是肯定的。谢谢。
好的， 那么刚才两位嘉宾呢都深刻地指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瓦格纳的一日兵变没什么了不起，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是戳破了普京的神话，正像刘梦恒先生说的那样，恐怕普京的这个政权的统治进入倒计时。最后我们现在时间呢剩下也就差不多结束了，我们呢用我们听聊天室里一位观众的这个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然后我们进入下半场。这位答案一位叫答案的这位观众他说这样的评论，反叛是专制体制军事制度运行的结果，即使是最熟悉最信任的人也会这样，战争已经到了一年半，越是持续就越会暴露俄罗斯的制度问题。好，我们感谢魏碧洲、刘梦熊两位先生的精彩点评。我们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我们第二个话题是印度亲美、中国亲俄，中印互换场地也将互换国运。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来继续第二个话题，印度亲美、中国亲俄，中印互换场地也将互换国运吗？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美国总统拜登上个星期以超高规格接待了到访的印度总理莫迪，双方签署的半导体、矿产、技术、太空合作以及国防合作和销售的这个全面协议，开启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新时代。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与其宿敌印度处于大体相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其后四十年，中国选择向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开放，而印度则傍上了苏联及后续的俄罗斯，结果中国将印度甩在后面，两国目前处于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时过境迁，现在印度逐渐摆脱了苏俄影响，向美国和西方敞开大门，而中国呢，却与美国交恶，跟俄罗斯建立了不是盟邦胜似盟邦的关系。那么再过四十年，中国和印度的竞争能否见到分晓，决出新的胜负呢？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仍然是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洲和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看到这个国会演讲、白宫国宴， 美国总统拜登呢，确实是以超高规格接待了印度总理莫迪，一系列国防、科技、经贸协议，把美印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了一个新时代。我来请教纽约卫壁周先生，拜登为什么如此看重莫迪和印度？有评论人士认为，中国虽未出席，但其身影无时无刻不在美印峰会之中。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当然没有错，这个完全就是针对中国量身打造的一场访问。当然对美国跟印度之间的关系来讲，也是一个深化的一步。但是呢，在包括您刚刚提到他在国会里头的讲话啊，讲到亚太地区，你配合他提到说，在这个南海这个地方是以东盟为中心的，而不是以任何其他国家为说的算啊。任何他还讲到说，有些债务的问题不能阻碍这个整个地区发展，这指的是一带一路所产生的债务，这也是针对的这个中国。所以在这个他在国会里头演讲，以及跟拜登包括后来的记者会，这一切都是针对中国而设计的。当然这本身就是一个对中国设计的战略环之一啊。我们刚刚也之前都有提到，这个印太战略里头就是印度跟太平洋这个地方，印太已经摆明在这里头了。另外再加上最近的四方合作会议里头，这个也把印度摆在里头，所以这个就是摆明他这一次来访啊，基本上就是把这个整个这个所谓小北约吧，这么讲摆明了小北约这个架构基本上完成了，这个拼图达成了。现在看下来，下面要做的就是推进跟实施的阶段。那么印度本身当然在这个地方来讲，在这个位置上啊，扮演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这前后的差别，当然这里头这个棋的算法，当然我觉得中方有很大的误算在这里头。
好的，那么我们来谈美印关系啊，这个天空是美印关系的极限，这是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接受印度媒体专访时说这样的话。但是印度总理莫迪呢，他在美国也表示，对于两国伙伴关系来说，甚至天空都不是极限。印度媒体欢呼印美关系实现了一个转折点。那么我来请教香港刘孟雄先生，印度大家都知道是一个不结盟国家，长期寻求均衡外交。那么这一次莫迪访问美国出现例外了吗？印度会不会倒向美国呢？
我觉得因为印度和美国啊有着共同的价值观，他们都信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那么跟中国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消灭私有制啊，那就这个天渊之别。而且呢，印度和美国有着共同的这个民主的制度，当然可以跟美国形成不是盟友甚至盟友这样的关系。因为现在印度的人口啊已经超越了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的人口大国，就业问题啊成为印度政府的重中之重。因此来讲呢，就在美国及其盟国打着去风险化这个旗号啊，力图把这个供应链产业链从中国这个转移啊，对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啊釜底抽薪的时候，那么印度当然是直接的这个受益者了。那么变成来讲呢，就是说那个到时候这个当然这个印度的希望啊，借助美国以及他的其他西方盟国的这个力量，能够取代中国成为这个世界工厂啊，甚至进而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那么所以在这个利益攸关之下来讲呢，那么印度啊那个就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那个倒向美国来讲呢，我觉得是没有疑问的。
好，那么刘先生觉得印度倒向美国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我们看到有很多网友不相信这样的结论，比如一位叫 HHHHH 几个1、2、3、4、5、6个 H， 他说如今印度亲美，俄罗斯亲中，中美竞争，这个局势都看不清，还在这儿瞎说个啥。OK， 他说他不相信是印度亲美，俄罗斯亲中啊，这位观众，这位网友呢，他说印度亲美是真，但是中国亲俄罗斯不是真，而是俄罗斯亲中。不管怎么样，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 亲密。好，另外一位叫 Eric， 他说日本也亲美，结果被废了。啊，特朗普他说印度独立以后一直亲苏亲俄，但是也亲美。印度加入 WTO 也远比中国早，印度这三四十年发展远远落后于中国的关键原因不是三哥傍谁，而是欧美公司认定投资中国更有利可图。好的，我们最后一位呢是 Doc Chai， 他说印度贫富分化严重，劳动力素质低下，基础设施落后，其实都还是大问题，虽然短期内无法超越中国，但确实正在一点点的努力变好。而中国这边，习皇帝今天折腾这个，明天锤爆那个，上台才十年就几乎把改革开放几十年的成果毁于一旦，早晚会把自己作死啊！此消彼长之下，中国已是日薄西山，印度却是未来可期。嗯，好，回到我们自己的问题，中国和印度我们看到同为亚洲人口大国，有着基本相同的国情和经历。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呢，两国基本上是处于同一个经济发展水平。拉开两国差距的起跑线发生在1979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开始向美国敞开怀抱，而印度这个时候呢却傍上了前共产主义大国苏联。之后40年，中国和印度拉开了距离，中国把印度远远甩在了身后。我来请教魏先生，美国因素您认为在中印竞争中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呢？
当然是决定性的作用啊。那今天走到这个情况，摆明了就是美国已经放弃中共啊，放弃中共作为中国这个执政党在这个中国所做的一切事情，基本上已经放弃了。他现在找这个 alternative 就是印度。而且为了要围堵这个中共的这个崛起，所以印度是自然的一个选择，因为中国跟印度之间有本身这个边界上等等这些问题。刚刚迪洛网友说的没有错，印度的确本身有它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包括它的种姓制度，包括它这个水准、教育水准，还有这个劳工职业的这个素质等等，这都是一个因素。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它是个民主国家。我们现在看拜登这次所拉出来的整个政线都是以民主自由为主的，所以又要回到这个拜登自己本身这个所谓拜登主义的一个主要的就是自由民主，然后对抗专制独裁。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主要的一个基线。那么在这个基线上来讲，印度包括这个韩国来讲，都已经啊经过深思熟虑，包括日本在内都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必须要走上跟美国作为民主价值啊民主自由价值这个同样的路，所以这条是不会去改变的。那么当时如果说到这个印度有事不结盟啦，那个在这个中美啊，或者是在这个美俄之间，他做了一个比较中立这个选择，这是他为他自己国家的利益来做选择的。就是归根结底，看这个目的上来之前啊，这几位穆罕默德辛啊，还有这几个总理的做法，都是逐渐朝这个整个啊是这个自由市场啦、啊，还有这个民主价值，还有选举的方面逐渐在规划中间。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很自然的，这个印度就变成美国在今天为了要抗阻这个专制独裁啊，跟这个俄国结合在一起的中共的这个崛起，很自然就做了这个选择。所以你看，这整个局势是这样慢慢形成的，而且已经逐渐在落实当中了。这个印太计划从奥巴马后半段开始这样子在规划，到今天可以说是完全落实了。所以要真正认识到的是什么？未来的走法就是以现在这样子的阶段再继续往前推进，而反向对这样子的这个趋势倒行逆施去做的话，唯有自己把自己的国家跟自己的体制完全破坏掉。所以今天印度跟美国走在这个地方，它不是跟美国走在一起，它跟日本，它跟这个朝鲜啊，跟这个南韩，跟这个澳大利亚，还有整个 G7 的这个 G7 的这些国家的这个利益，还有他们自己的关键价值都是绑在一起的。有人说这个 G7 现在还没有把印度加进来，你等着看，印度会进来的。因为基本上在这次 G7 开会的时候，基本上把这些国家都请来了，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扩大性的一个联盟正在逐渐的形成。那目的是什么？目的就在对抗一个专制独裁的中国跟中共跟这个俄国。那现在俄国已经出现这个很大的裂痕了。
好的，那么我们前面说过啊，这个 过去40年中国把印度甩在后面的一个起跑线发生在1979年。据报道，1979年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访问美国的飞机上说，回头看看这几十年来，凡是跟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据说呢，在跟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了这句话的后面，邓小平还有一句话，跟苏联走的国家都穷了。来请教刘先生，中印两国过去40年发展历程似乎验证了邓小平的这句评论，您看是不是这样？
我觉得邓小平所讲的只不过是回到常识。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啊，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政治上是搞阶级斗争为纲，思想上是搞那个个人崇拜，然后呢，这个经济上是实行僵化的那个计划经济，然后外交上是搞这个闭关锁国，所以呢，整个国家就穷了。但是你现在从这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里头的文献可以看到，就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老一辈的领导人了，就极力推动党内形成那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这么一句话，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要搞改革开放，而开放和引进的主要对象是美国，因此改善和发展和美国的关系，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内在要求，也是冷战格局底下确保国家安全的根本要求。所以那个经过改革开放啊，搞好跟美国的关系之后来讲呢，中国啊就政治上中断了终止了阶级斗争为纲，实行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上来讲呢就搞那个市场经济，市场上来讲呢就是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啊，批判了两个凡是，打破了这个个人的迷信，然后在这个外交上来讲呢就全方位的那个和平外交。所以就引进了外资的结果，那么美国为首的那个西方国家的外资进入中国，不光是带来了这个技术啊、生产线啊、那个品牌啊、软件啊、芯片啊等等，而且还带来了市场经济的观念、法治的观念、知识产权的观念、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等等，让中国的观念呢那个能够腾飞起来，真的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所以这个就是说，中国改革开放开头的那30年跟美国搞好的关系啊，是他这个经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外在的这个原因。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是非常的明显的。那个刚才你引述这个邓小平的讲法来讲呢，已经被实践证明了是真理。谢谢。
好，我们来看一位网友，他叫 H， 他说这样的话，说邓小平回头看看这几十年来啊，邓小平说回头看看这几十年来，凡是跟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回头看看这几十年来，凡是跟中国搞好关系的国家一个比一个穷啊。我想说明一下，这后半句 H 啊不是你的啊，不是人邓小平说的，这是你的发挥啊，你的个人发挥。另外，我们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给大家选读一些。仙人掌他说，邓小平说过与美国打交道都富裕，过去是中共，但是现在中共与美国已经逐步疏远，正在脱钩之中，而印度是新起之秀，印度将取代中共。哈利·安奈西亚，西方总是这一套，拉印度对抗中国，等印度超过美国，美国再拉中国对抗印度。胡·吉米，西方抬高印度太正常了啊，太常见了，美国和印度交好那就是美国的堕落。于次郎说，印度没有台湾这种自古以来的失地要收回，所以可以预期他们不会像中共一样拿台湾当借口极力发展军力，企图取代美国，为世人指明方向。先生视之说，印度开始与俄罗斯交好并非是认可俄罗斯，而是知道俄罗斯需要拉拢印度对抗美国，印度把能要到的利益都要到之后，印度就开始 靠近美国了。好的，我们回到我们的问题啊，这个我们来首先呢，我们来对比一下印度总理他的说法和这个中国啊外交官员他们的说法，来看看现在美国啊，现在中国和印度对于在外交上亲谁输谁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来听听印度总理现在怎么说啊。印度总理莫迪说，在应对21世纪从经济增长到技术进步的各种挑战方面，印度和美国之间需要建立强有力的伙伴关系。今天美国已经成为我们最重要的国防伙伴之一，当今印度和美国在太空、海洋、科学、半导体、初创企业和可持续性科技、贸易、农业和金融、艺术以及人工智能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合作。这是印度总理的声音。我们再来听听中国最高外交官员王毅怎么说。王毅说，我们坚信只要中俄两个大国肩并肩站在一起，背靠背深化协作，国际秩序就乱不了，世界公理就倒不了，霸权主义就赢不了。请教魏先生啊，时过境迁，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现在印度和中国竞争依旧，但是互换了场地，互换了朋友圈？
对，当然从表面上看这的确就是这样子的情况，可是呢，我们实质上看，就从改善老百姓的这种生活来讲，科技上的发展来讲的话，那到底是哪一个所谓的这个组合会真正正在成功中，哪个组合正在失败中，这是看得大家都非常清楚的。那这个我想这个印度人也不是傻瓜啊，他知道他自己的国家他真正的需要在哪里。现在老实讲，美国会跟这个对中国这个市场失去，因为这个中国市场对美国来讲是非常危险，而且搞不清楚这个国家到底在想什么，因为老百姓想的跟政府想的可能都不一样，你不能够知道怎么去做这个事情，包括你所有的外商投资。可是在印度来讲，这是一个民主制度，是有一定性的透明度，而且有这个制度啊，有这个选举制度可以去实行的，你可以知道这个事情的发展。所以对任何企业家来讲，这种可预测性啊，这个才会对他们的投资所造成一个非常非常有利的一个诱因。现在看得出来，就是未来如果大家以前讲所谓这个 G2 是讲中国啊跟美国，那么已经有人在讲了，这个 G2 未来就是讲的印度跟美国。虽然就现在来讲，印度的整个综合国力来讲还真的不见得赶得上中国，因为就整个这个教育人口啦，整个有些，那我们就拿 AI 来讲的话，中国的 AI 发展的非常非常快，非常强，那么印度的 AI 还是非常落后，所以这些事情印度这边是需要美国，然后美国是需要印度，尤其在这个整个国际这个地缘政治方面来讲是需要它。所以现在来讲，美国跟印度之间是在整个这个布局来讲，对抗中共来讲的话，是一个天衣无缝的这个合作，而且这个合作因为基于相关的这个民主价值，还有这个对于整个这个经济自由市场的开放的角度来讲，这个真的是大家在一起合作的会非常愉快，而且会继续往前合作，不会像跟中共合作的时候要处处担心、处处提防。这个是现在美国上上下下感觉到的这个事情。
好的，那么魏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这个刚才您说到呢，这个中国跟美国关系啊，现在越来越疏远了，跟印度走得越来越近了啊，美国啊跟中国越来越疏远，跟印度走得越来越近了。但是许多亲中国的人士认为呢，这个责任不在中方，是美国抛弃了中国，是美国把中国生生地推到了俄罗斯的一边。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那这个当然是本末倒置了。如果大家如果记得这个整个这个事情在这边改变的方向，就改变的内因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已经深深感受到，自从2012年习近平上来之后，美国跟中国的之间的关系的的确确已经出现了这个变化。美国很明显的在奥巴马总统后半段的时候，美国跟欧洲之间，美国跟中国之间进行的二轨谈话，所要建立的管道跟双方所要解决的问题，美国这方面来讲基本上没有办法，都是碰壁而回。所以美国已经在2014年下半年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习近平上来的主政这个中国对于中美关系之间已经产生了变化。但是美国上 大家还没有完全理解到这一点，整这个产经学界都还没有了解到这一点。2016年大家记得，如果在选举的时候，奥巴马这个川普慢慢站起来了，等等等等，到现在美国才算总算整理出一个比较有系统的对抗中共啊，不是对中国这样子的一个系统。所以大家要回看这种感觉是什么时候发生的。美国对于中国来讲一直是希望啊，能够把这个中国变成是一个能够改变，能够帮中国更富裕，更这个更老百姓生活更好，然后制度更透明化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在进行的。
好的，那么过去40年我们看到中印跟着不同的国家走，高下可判。未来40年有人说甚至不要40年，20年足矣。中印两国继续跟着不同的国家混，结果会是怎么样？刘先生您怎么看？
几个月前我在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发表一篇文章，我的文章题目就是亲俄反美的要害就是终结改革开放。我觉得未来40年或者未来的20年，我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物极必反，否极泰来。我相信中国的领导层和人民呢、终归会回到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所推动形成那个党内的共识，就把改善中美关系作为重中之重。只有这个样子，中国式的现代化才可以行稳致远。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来听听我们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 Goodbye 孤苦 Son 这位网友他说，那就再等40年看看。我是实在想不到一个5000年不需要世界的国家，即使现在离开世界能差到哪里去啊。另外一位叫张展曾上寺，他说不用40年，有200斤十里山路不换肩，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既要又要还要非必要，动态清零静态管理疫情防控就可以看出智商，独裁骨子里就是傻蠢而且狂妄自大无知。好，我们刚才呢我们刚才很多听众观众朋友们呢，他们都指出以后的中印竞争可能不需要40年能看出结果。我们这儿有一位我们这儿有一位网友，他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不用4年啊，不用40年，也可能4年就见出分晓。不知道这样的这个，我想我们时间还剩下1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请两位专家就这个问题呢做一个简单的预测。中印竞争在美国参与的情况下，未来结果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首先魏先生。
对，我想印度的生活会改善的会越来越好。然后在美国的督促之下，印度自己本身的这个人权问题啊，他的自己本身重要，对于种姓制度，对于这个宗教之间的这种互相攻击也会越来越改善。这个没有一定是百的会变成多好多好，但是一定会朝这个方向去做。这也是美国在民主价值上所真正要跟这样子相关的这种国家一起同行同肩并行的这种结果。
好的，刘先生，您有10秒钟的时间，一句话吧。
一句话，我说，我们只有改善中美关系，才能躲过这个惊涛骇浪让我们的改革开放重新踏上正轨，中国式的现代化才不至于成为空话。
好，
谢谢。
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魏碧洲、刘孟雄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讨论两个话题：一，清军策太敏感，中国官民对瓦格纳兵变冷热两极；第二，习近平不幸严重，中俄如何因应百年之大变局。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